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11月12日星期二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传讲的信息。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112，历时1小时43分钟。那请为我祷告。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啊，现在当我们低下头来做一个祷告时，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想要被纪念，只要举起手一次显明你的要求。好的，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极大的荣幸，在主再来之前又一次聚集在一起。父啊，我们祈求愿这不只是一次普通的聚集，而是围绕着你的爱和团契在你面前的聚集。我们祈求愿你使每一个来参加聚会的人都得拯救。父啊，求你用圣灵充满那些久久盼望得着圣灵的人，医治每个病人和受苦的人。愿我们存敬畏的心，安静地坐着等候你，等候我们长久以来所祷告的事得到应验，得到答复。求你祝福这位牧师维克弟兄、波斯弟兄，还有其他所有的传道人以及我们所有的朋友。现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把我们自己连同着会堂都交托给你。当我们聚集在这时，愿你因着你的荣耀使用我们。阿们，阿们。请坐。啊，能在这里是我很大的荣幸。啊，我等待这个时候已经很久了。遇见维克弟兄啊，是我行走天路中的一个亮点。我今早跟牧师也是这么说的，还有与他并你们会众有这次的团契也是很荣幸。那我不常来纽约，看上去好像是，那我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你知道我总是在西部那里侍奉主，现在我们正准备要到海外去，马上要进行另一次啊，几乎是世界性的布道。所以当得知在出去之前我会来到纽约时啊，我真的认为能与你们在一起是一个极大的荣幸和从神而来的祝福。那啊，我来这里啊，就像你们以前所知道的，不是要代表哪个教会或哪个宗派或任何的信条，我只是爱主，是你们中的一员。所以我们来这里只是要服侍主。那啊，我们服侍主如同那你说，瞧，当你对我们传讲时，不然弟兄，我们也是。那这就是服侍主。只要当你们以信心回应时，我们就是在一起服侍主。我们两下在一起就成了一体。你知道，啊，我过去当过电工。啊，我发现你可以拿着一条有强大电流的金属线，但直到它接地才会有效果。所以它一接地，你就得到电流，就起作用了。所以我们必须有两部分的线才能使电流起作用。那如果有非常美妙的传讲却没有人相信，那它也是没有用的。所以那如果有人相信，那就会有很好的果效。谢谢你弟兄，很好，我喜欢这个。我们相信，那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我实在相信啊，我们正面临一件伟大的事件。我相信啊，它就是主的再来。我们知道某件事必须要让路，这世界正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每个人都知道这点。我相信我们正在面临着某件伟大的事，那我也全心的相信那就是主耶稣的第二次到来。我相信他被倾倒出他的圣灵在我们身上，也将启示我们所该做的事，使我们能为他的再来做好准备。那 我知道来到这里与贝克弟兄和这些的弟兄在一起，那这是个大的任务，因为这里有许多了不起的人，很有影响力的讲道人。那有一次我听到威廉布斯克利本弟兄的讲道，那是在与磐石教会一起的一次长聚会中讲。那我有说对吗？是磐石教会，我一直叫的是石头教会。那所以那还有许多了不起的人访问过这里。我自己也一直渴望能与这教会在一起，与这些的弟兄见面，或者上着讲台在这里，让你们听过了这些弟兄的讲道，跟你们的牧师波斯弟兄里贝尔博士以及其他了不起的传道人。那这有点是我觉得很渺小，但我来这儿的教会尽我的那一份。也许指头跟大脑比起来显得很渺小，但指头必须做好指头，叫我们必须要有它。现在只是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小题目，那所以我们不会待得很久。那这个小题目我通常用它来做聚会的先导，那每次我们都竭力讲一些不同的题目。今晚我们要叫一个祷告队列，要在祷告队列里为病人祷告。我儿子那今早我遇见了来自石头教会的一些可爱的人，对不起，是磐石教会。那波斯弟兄告诉我，那是因为我从西部来，所以我才叫成石头。那外头的人叫了石头，这里的人叫了磐石。那所以我遇见了这些很不错的人，他们那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我说现在我上去了，他们给我一叠祷告卡，我说拿这些去让我儿子去分发，那我们就能为病人祷告。他不知道我们打算要那么做，所以他和一位弟兄就出去走了，没有准时回来发祷告卡。但我想他们已经做了通知，他明天要发。那不管怎么样，他们明天会发祷告卡。但我在想今晚先来对我们要谈的内容来做一点的介绍。那许多人都在谈神的医治或圣经里的其他的主题。那首先我们发现最大的障碍就是人们想用过去时把它建立在遥远的过去，要么用将来时把它建立在遥远的将来，或者建立得很高，没有人能触及到。那这正是魔鬼干的，因为圣经说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他永远是神。当他今天找到信徒如同过去那样时，他对他的子民来说就同样是那么伟大。那我相信这道就是，那这圣经就是神的道，那没有多也没有少。那我相信神能行他没有写在圣经里的事，因为他是神。但只要我知道我看见他在行的事，他写在圣经里就是他要行的事，那么我就知道我走对了路。那这是唯一的。那如果主持守了这个，那对我来说就够了，因为我从这里看到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这个就帮我走完了这旅程。那他应许了这点，他要在末日叫我们复活，所以我们在仰望那个时候的到来。当然有许多宝贵的圣徒在等候那个时刻的到来。那神必定要审判世人，这个世界我们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那一日快要到了。那在某处必须有某个标准，是神能借着那个标准来审判。像那因为今天很多人说我是，甚至人们说他们是基督，说我是基督，我是属基督的，和这个宗派是属基督的，或这个宗派若没有一个标准就会乱成一团的。那如果我们今晚在这会堂里的天主教徒，你认为神会借着什么来审判这个世界呢？那他们会说借着天主教会的标准。那如果我问其他别的宗派，那他们会说借着我们教会的标准。那他们可能没有公开这样承认，但我们的行动证明我们是这么想的。那到底哪个教会是正确的，像我们就不知道该去哪儿。所以审判并不是借着任何的团体、教会或宗派，必须是要借着神的道，那这才是标准。看到吗？那因为他在约翰一书在约翰福音一章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所以他用来审判世界，并且我们所有人都要对之交账的就是这个这本圣经。所以我相信神必在这星期打开这本书里的传福音的信息，他自己被赐下对他道的解释，完全照着书中所写的那样向我们解释这道。那这样做就显明他活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可以说很多的话我想人们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只有神说的才算数。如果神说了并回来证实了确实说了，那么就不再有疑问了一切都是对的。现在让我们如果你们想要跟着看这些经文内容的话我看到我相信他们正在这里录音现在我相信在我们读之前我要在星期天讲到是吗？星期天早上还是晚上？星期天晚上整个星期白天都没有聚会，那白天没有聚会好了。然后我们多少人想要有一堂为病人祷告的一次聚会？让我看看你们的手。哦，到处都是手。大多数我猜想有99%。好的，那很好。那神的医治并不是信息的全部。我想他们宣称耶稣的事工中有80%是放在神的医治上。但是正如博斯沃斯弟兄最近，那你们许多人都认识 F.F. 博斯沃斯弟兄，这是个属神的圣徒般的弟兄。他过去常常说，神的医治就像鱼钩上的鱼饵，你绝不能给鱼看鱼钩，你给他看鱼饵。所以那神的医治是次要的，那你不能够主次颠倒，但他会引向主要的上面去。我们明白这点，那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魂系在圣经的每一个字上，这是神的道。那我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使他们都付诸实现，但我肯定相信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事情就会成就。是的，如果他们信的话。在约翰福音12:20，你们许多人以前都参加过聚会，那这是段很熟悉的经文，因为我要用它作为一个开场白，引入我这个星期要讲的内容还有我们现在要讲的内容然后是希伯来书13:8约翰福音12:20，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我要从经文中拿出其中的几个字来，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然后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如果他是一样的，尽管我们的心，那我知道在这次聚会当中我多次讲到过，我们的心也像那些希腊人一样渴慕见到耶稣基督。但听说过他的人没有不想要见他的，那认识他的真实一直都是我心中的渴望。那由于我拥有广泛的经历这弥补了我缺少教育的不足，借着跟不同的宗教打交道像佛教穆斯林等不同类型的宗教我去到世界各地旅行时见过他们观察并研究过他们，但只有一个真实的宗教能让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他就是基督的信仰。那他也是唯一一个宗教能证明其宗教的创立者不是死的。那在穆罕默德的墓前，他们总会让一匹马站在那儿，那他们相信某一天他会复活，并要骑着马去征服全世界。但是他死了，他已经死了几百年了。那释迦牟尼2300年前就死了，在日本、中国，他是个哲学家。但是我们所信仰的基督，他的确死了，为了救我们，他必须要死。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空坟墓。现在他的生命反映在我们身上，证明了他不是死的，还证明他的应许。 那当然，如果你在国外，在相信穆罕默德的人当中这么说，他们就会说：“是的，他的生命反映在我们身上，但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应许，没有做过这应许。”他们说：“你们的耶稣做过这应许。”那现在我们等着看你们教师行出他所说的，他要应许要做的事儿。那瞧，这是他们要等着看的事儿。那他们就在这里套出了葛培里弟兄。那个穆罕默德的教师这么说的。啊，说你带一些人上来，那我也带一些人来，那你能对他们做什么，我就能对他们做什么。然后那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总有一天在这点上他会挑战错对象。行，那然后那就是了。现在啊，我会相信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照着圣经，我们应该是他的见信。圣经说我们就是见信。那今晚如果我们渴望见到主耶稣基督，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大大的反映出他的生命，以致成为他完全的代表。我们应该是那样的，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代表和反映。你们相信这点吗？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反映出基督的生命。他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这样我们就知道那是真的，我们是他的代表。如果我们说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如果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基督所做的事，我们应该反映出他的生命。要是今晚我说莎士比亚的生命，要是我说莎士比亚的生命活在我里面，或者说莎士比亚活在你里面，那会怎么样？那是呢，那你就会写出莎士比亚所写的诗，因为莎士比亚活在你里面。要你说贝多芬活在你里面，那会怎么样？那你会像贝多芬那样成为伟大的作曲家，因为贝多芬活在你里面，你不再是你自己，现在你成了贝多芬或成了莎士比亚。那么如果基督活在你里面，明白了吗？你就会活出基督的生命。行，就是这样。如果他活在你里面的话，但你无法去到那里与他生活在一起，他必须活在你里边。那这听上去要紧，那他代替你的位置，我们应该在各方面来代表他。那我们发现第一个教会的确就像见信一样代表了耶稣，他的生命借着那些人活出来。今天我无法拿我们的教会与他相比，那要这样说是很难。那尽管我非常的爱众人，然而你的诚实说实话，我不能说今天教会里那些人所行的反映出了基督，那人们知道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我们发现我现在是在使徒行传四章，我们发现那些的渔夫彼得和约翰他们医好了美门的那个人，也能回答公会里的人所问的任何的问题。然而他们却是毫无学问的小民，那人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没有受过教育，那他们不是受过训练的传道人，他们是渔夫，但人们看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因为他们行事的方式与耶稣行事的方式一样。当你跟某人长久的生活在一起，那总是跟他们在一起，最终你行事就会像他们一样。对我们有益的一件事就是，不是跑出去与世界同流合污，而是耶稣在一起，直到我们能反映出来，使他的生命的反映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些门徒就是那么做的。那人们知道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因为他们说话像他，行动像他，医治像他，答话也像他，他们像他那样充满灵感。人们知道是耶稣活在他们里面，这就是说我们应该一直都是信徒。他们行动像他，因为你若跟某人交往很久，我们在圣经里边发现，在列王记里有个叫约沙法的人，一个义人。那又有亚哈的儿子约兰，他秉承了他父亲的恶习。那还有以东的王，那个时候摩押二人对以色列人宣战。那约兰继了父亲之后做王，那他就向约沙法求援。约沙法一个义人，本来不该跟那个不义的人联合，许多时候基督徒那么做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思想。于是他们绕行了七日来到旷野，最后发现他们没有水了。那其中一个喊着说，祸哉，因为神把这些王带来要杀他们。 但约沙法是个义人，在患难时他想起神仍然是活着的，行，尽管我们走偏了，做错了，但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神仍然是一样。那约沙法想起了这点，呼喊某处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去求问他。以色列王的一个仆人就回应说，是的，伊丽莎在这里，他倒水在伊利亚的手上。那约沙法说，主的道与他同在。为什么？你看他所交往的人，行，他们知道这个人与一位真正的先知有过交往，他们知道有那么一群人要与那群人为伴，他必须过着正直的生活。他不愿说因为他是在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的教导下长大的。哦，今天要是教会能单单与基督在一起，接受圣灵的教导，从不偏离这道去迎合信条等等东西，神的话怎么写就怎么相信，那么他会成为何等的教会，各处的人都会知道你也是跟过耶稣的。人就是这样才知道这点。但今天糟糕的是，我们总是有点仰望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或什么的，我们以为可以在这种人里边找到基督。我们去上神学院，我们把孩子送去学校神学院，这没问题。但我们发现他们要学习如何流利的演讲他们要有高言大志，那他们都是不错的人，毫无疑问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安排计划，他们知道如何站讲台，他们知道如何向会众介绍基督。但最后你发现这种东西大多数很多太多了，充其量也只是那个人而已，完全不是基督的一个代表，而只是一个讲师。只要他知道他受训是为了讲课，你可以请他做一次能让会众惊叹的演讲。从他流利的演讲中，他懂得怎么控制好自己怎样可以让会众着迷。但我们发现他是在某处的神学院学的，人们在某处训练他去这么做的。这与圣徒保罗相差有多大？因为他说，我到你们中间不是用雄辩的口才和这个世界的智慧，而是用圣灵的大能，使你们的信心不在乎人的智慧还有他的修养，乃在乎圣灵的大能。是的，我们有另一群人，那也有点是我们许多人所仰望的，就是一个我们叫做和蔼可亲的人。他站在讲台上，他是个开玩笑的能手，他会说几个笑话让大家哈哈大笑，人们会拥到他周围去听那些的笑话。那也许那些不是什么坏的笑话，只是从讲台上讲出来的一些的笑话，但我不觉得那是对的。这不是说笑话的地方，这是需要最真切真诚的地方。这正是今天教会的麻烦，我们离开了那种深切的真诚，我们对此必须怀着最深切的真诚。行，那神喜爱真诚，我们对此却没有足够的真诚。但我们发现那这个人能让会众哈哈大笑啊等等我们总是想要找这样的人。那对我来说，那可以叫他是个可能是个演戏的，或可能只是个讲台的小丑，那就是那样，只是站在那儿只是让会众哈哈大笑。在主再来的时候，这是应该是深切真诚，时刻注视他的显现，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显现。所以我们不需要讲师，我们不需要演戏的等等。那还有另一群寻求神的人，他们是根据人的穿着来去寻求神。许多人看见一个人从街上走来戴着某种宗教的帽子或宗教的衣服垂下来，那他们就以为那个人很虔诚，像基督。但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基督并没有像那样穿戴，所以并不在乎穿着。神的国不在乎吃和穿，那在乎圣灵的长久忍耐。他们仰望人，那许多人仰望人或者说人们是在他们的亲属中寻找基督。你说我母亲她多年来一直是某某教会的某某成员或者我父亲是在那里长大的他们像那样在自己人中寻找基督我家庭抚养我长大，要成为这样那样的人，但我们却看不到基督，且我们看不到他。你知道玛利亚和约瑟有一次犯了那样的错误，他们是好人， 不向耶路撒冷过节，回来的路上就在人群中找不到耶稣了，所以他们就在自己的人中找他，但是没有找到他。那我想今天有很多人也是这样，他们尽力要去找到他在哪，你知道他们在哪找到他的吗？就在他们离开他的地方。没错，那是我们能找到他的地方，那是教会能找到他的地方。我们不在讲师中找到他，不会在演戏的中找到他，不会在穿着的方式上找到他，或所属的宗派中找到他。我们要回到五旬节，他是在那里进入教会的，在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他。因为早期的教会就是在那里离开他的，在尼撒大会上，那就是在那儿人们离开了他。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时候去找到他，要回到我们离开他的地方，回到我们可以接受他话语的地方，不加添什么也不删减什么。他是怎么样我们就怎么相信的，怎么写的就怎么相信。神看守这道，照着这个样子持守他，那这就是那标准，我们将来要照着他来接受审判。那这几个希腊人并不是像找讲师那样来找耶稣基督，而是我刚才所说的，他不是找那种讲台的小丑，他不是在找那种人，他不是在找演戏的，他们想要见他，这位耶稣基督，他们渴望见到他，因为他们听说过他。信心是从听道来，听神的道，耶稣就是道，瞧他是道，他们想要见一见耶稣。那他们从未说他们想要听他，他们已经听过他的，他们想要见他。那不是那个问题，先生，我们想听听耶稣，我想听听耶稣，他们要见耶稣，这是他们询问的意图，就是要看见耶稣，不是要人来解释他。今天借着那些蛮有学问的讲道，我们可以把它给你解释的非常的明白，但这不是今晚我们要仰望的。我们不是要仰望那个机械，而是仰望那个机械的动力，就是这样。所以那我们这么局限在圣经的宗教的机械上，你觉得看起来就像一辆16节或35节车厢的火车停在轨道上，那如果你没有任何蒸汽在里面的话，那需要动力去带动那个机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看见我们这么多年来受教导的东西是真理还是不是真理。它已经由不同的神学院和教会呢再三解释过了，最后我们盼望着要看看这一位到底是谁。那你说布朗弟兄你要怎么做呢？行，你注意到他们来到基督的一位仆人那里，他被训练过，知道当怎么做，不只是说坐下，我说等一下你坐在这儿我来解释，不，他把他们直接带到了耶稣那儿，因为那才是他们要见的。他们说我们愿意见耶稣，不是我们愿意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是想要见耶稣，使某个人站在那儿，就是腓力，他可以带人们过去，把他们指向这位耶稣基督。那这也是我们想要见，我们想要见到这一位。你说伯拉罕弟兄，他来的时候我们被看见，是的，但他应许说他在这位圣灵里将要在末后的日子来到，与我们在一起，也要在我们里边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他说在希伯来书13:8，正我所引用的，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只有一种的方法能知道他今天是什么，我们发现那么无法在那些好的讲师中找到他，因为我们发现那些人能站起来把神的话解释的简直让人惊叹，但当我们知道时，他仍旧只是一堂讲课，只是一堂讲课，那是机械。我们发现那些演戏的能卖力的表演的等等，但那仍旧不是那个，那不是我们要寻找的。我们发现那种虔诚的人穿着袍子等等，那仍旧不是我们要寻找的。瞧，不，我们要寻找这位耶稣基督，这是一位，瞧，是这一位耶稣基督。那如果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它必须是那样，否则圣经就说错了。我相信神不会用错误的东西审判世界。那么我们又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又跑到外面的混乱里去了，因为那里什么都有，这个教会说我们拥有了，那个说我们拥有了，这个说我们拥有了等等。但如果你拥有了，你就会显明出来，没错，显明出这一位基督耶稣。 那要知道主现在是什么样子，唯一真实的方式就是找出他过去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是不改变的，神绝不能够改变，他永远不能改变，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必须一直是一样，他的道必须是一样，他的计划必须永远是一样。那我们试图用世上的各种的方法将远离神的计划而越过去，但他仍然是一样的，他是唯一的道路。人想要用一种方法教育人去团契，这失败了。我们想要把他们搞成宗派去团契，这失败了。有一个地方是神与人相见的，就是在他的宝血底下，除了那个以外没有别的。没错，你必须要在这血底下。那如果有天主教神父、正统犹太教的犹太人、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五旬节派的信徒，可能会站在他们宗派的立场上，在这里整天互相争吵，说他们的宗派有多伟大等等。但让他们都来到宝血底下，跪在十字架下，他们就会彼此挽着手，他们都是弟兄，因为他们有共同之处。这是每个重生信徒的共同之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不久前我在这儿听过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家庭，一个可爱的家庭要破裂了，那个男人和他妻子彼此不和，他们就打算离婚。律师告诉他们说，那如果你们不要法庭把你们的家产夺走的话，那你们就得回到家里，在你们之间把你们家里的共有的财产都分掉。那所以啊，他们定了一个日子一起回到家里见面。他们走进客厅啊，为争夺客厅里的东西彼此争吵不休，然后又进了厨房，为那里的东西也争吵不休，又到其他的房间里去，也是这样。后来他们决定到阁楼上，因为他们在那儿有个旧箱子，箱子里存放着一些的老古董。那所以他们上了阁楼，把这箱子拉了出来，又说这是我的，又说这是我的，他们为箱子而争吵。那过一会儿他们打开了某个东西，两个同时拿到，他们手交叉在一起，那是一双小婴儿鞋，那婴儿是神因着他们的结合赐给他们的，又从他们中间取去了。那鞋能说是谁的？那是他们共同的东西。瞧，眼泪从他们的眼睛里流了出来，他们拿起那双小鞋放在两人中间，这桩离婚案就废掉了。瞧，他们发现了属于他们两个的共同的东西。我想基督信仰也该这么做，我们可以发现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就是基督，那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我们可以彼此手拉手像基督里的弟兄姐妹那样站在那儿，就是基督。现在他还活着吗？他肯定活着，而且永远活着，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那我们必须回到那，注意，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他不会是个教育家，我们甚至没有记录显示他是上过学的。那他不会是个穿着特别的人，因为他在众人中进进出出，那从来没有，那人们并不认识的，所有的人都穿着很相像，他没有穿得像祭司，他没有穿得像宗教人士，他穿着只是像普通人。那然后那对的，我们发现圣经是用极普通的语言写的，主所用的语法一定是像街上的人用的一样，是普通人所用的语法，因为圣经说普通人都很喜欢听的。所以那些知识分子也许无法同这个说话很土的普通人打交道，也许他是这么说话的，所以这样他们有点受不了。那今天还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对那些人来说成了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是圣经是用街边的俗语写成的，但人们却要用高等的语言去解释它。叫神谦卑自己，神是谦卑的，谦卑自己的人是在一路向上，自高的人总是一路向下。所以我们必须记住，那基督信仰不是拼命拔尖想超过别人，而是走到后头，坐到后排，行，让其他人上去，这就是基督信仰。要谦卑你自己，人若把你告到法庭，拿你的衣服连外衣也给他拿去，若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走两里路，若有人打你这边脸转过那边来，在各个方面主都是我们的榜样，告诉我们能怎么做。如果他生命的反射在我们身上，人们就会看见在你里面的基督，只要他们就能看见的生命。那让我们看，那可能有许多的人，但耶稣跟众人都不同，可能有许多人能谦卑， 能走两里路，能转过另一边的脸。但我们发现耶稣是个不同寻常的人。那神总是持守他的道，记住他永远不改变他的道。就像刚才我所讲到的血的事，在伊甸园里，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神必须持守他的律法，因为他是公义的，在律法中的刑罚，他必须把刑罚加在那个家庭上，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你们必定要死。但当他们成为某种样子时，神颁布了一个解放宣言，他决定用血来解决。亚当和夏娃想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但他没有用，因为神要的是血，他从不改变，他从不改变。那当人生病想得到神的医治时，神医治的是建立在那人对神的信心的基础上，他从未改变过这点，他还是一样，还是一样。神所说的任何的话，他绝不可能改变。那这是为什么圣经怎么写的我就怎么相信的原因，对吧？他绝不可能被改变，我们无法找到更好的东西。神不能这么说，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会犯错误，并且明天我们比今天知道的更多。但神不是这样，他是永恒的，无限的，全能的，全在的，全知的，他就是神。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他就不是神了。他就像我们一样是有限的了，所以我们要记住他是神，他的道那是他的一部分。你听人们说过，一个人是否可信取决于这人说话是否算数，这真的。神不能超过了自己的话语，耶稣总是不断回到父的话语上。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他打败撒旦就是靠着神的话。经上记着说，那我们发现他是带着经文的大能以及对经文的准确解释而来。但那个日子仰望他来到的人却错过了他，因为他们有了经文的解释，使他们无法跨越那个解释，他们必须照自己的方式去解释。那今天这可能再次以同样的方式来到，如果是那样，那岂不是很糟糕吗？我们把这些都画出来了，我们读过了这么多的书，我们可以画一张图表出来，几乎连他什么时候来都能告诉你。我们也能告诉你他是骑着白马还是驾着白云来，我们知道他会怎么样。然而当他来的时候，可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对，他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当一个人试图说啊，这个就是的事，这种事是很危险。照着圣经所写的，这个才是。那你注意到吗？有一次，那我做出过这样的一个声明。有一次，门徒对耶稣说：“我相信是在马太福音六章啊十一节啊，或十一章六节，我相信是，对不起，我想是十一章六节。”约翰的门徒来到耶稣那儿，那要知道啊，他是不是那一位要来的？那约翰介绍过耶稣，那时他正在监里。那耶稣说啊，你们待着，等聚会完了再走，然后再回去告诉约翰你们所看见的事。那耶稣从来没有给他一本教他在狱中该怎么做之类的书，或给了一些什么知识的演讲。他说，你们先待在这，等到聚会结束，然后就告诉约翰你们都看到了什么。他们走后，耶稣目送着他们翻过了山丘。他说，你们去看约翰是想要看什么呢？是要看一个穿着细软衣服、穿翻领衣服等等的人吗？那你知道，他说那是在王宫里，他们亲吻孩子、埋葬死人等等。但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一个像芦苇随风倒的人吗？不，那不是约翰。无法告诉他说啊，如果你离开那个教会来这儿的这个教会呢，我就给你这么多钱。那不是约翰，他不会被那些组织之类的东西摇动。那不是约翰。他说，你们究竟要看什么呢？一位先知。他说，我对你们说，他比先知大多了。约翰比先知大多了，因为他是啊，他是律法与恩典之间的桥梁。他是那日子里立约的使者，一个伟大的人。我们发现耶稣在谈到约翰时，他讲到了他是何等伟大的一个人。他说啊，你们若能领受，这就是先知所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行的那位使者。行，他们说，那么为什么以利亚说啊？有一次他谈到了这点，说为什么以利亚说啊，首先是对不起，为什么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他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瞧，那些受过训练的人专注着等候耶稣的先锋到来，他们受过圣经各方面的训练，这些抄写圣经的文士对其了如指掌，倒背如流。哦，他们是真正的内行，他们对经文的每个字都了如指掌。然而他们还是没有明白约翰就是那位以利亚，甚至主的门徒也从来没有明白过。 那有一天若我们看见神把临到了地上，然后说，哎，怎么会这样，不是要先要被提吗？那岂不太糟糕了吗？然后主说，瞧，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在这一刹那，眨眼之间，没有人想到的时候，教会就会被偷偷的取走。他离开时，你将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告诉你，这值得我们要做好准备。我说要为那时刻做好准备。现在让我们看看耶稣过去是什么。我们发现他一受洗后，神就以鸽子的样式降在了他身上，然后他去了旷野，受了40天的试探。首先他靠着道打败了撒旦，他靠着道打败了撒旦，然后他在地上的事工就开始了。那我们发现，首先有个叫安德烈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发现他去叫了他兄弟西门来，把西门带到了耶稣正在讲道的聚会中。他来到聚会中，耶稣看到了西门，他一看到西门，马上就说出了他的名字，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然后这一下子就把这位使徒的架子给除掉了。那后来他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并最终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因为他认出了那就是基督。你想过吗？是什么使得因着单单这样说就认出了这人是基督呢？因为照着圣经，基督将是一位先知，他们的引导者和教师摩西曾告诉他们，主你们的神将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不管多少有知识的人兴起来，必定要有一位先知来到，那位先知必定会显示出先知的迹象。那也许今晚我在对着许多犹太人讲道，你们知道在圣经中犹太人相信他们的先知，因为主的道临到先知，而且只临到他，主的道临到先知。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那犹太人相信先知，因为先知拥有主的道。那他们能说出那先知是真是假的方式，就是因为他们会观察那个先知。如果他说了什么事，说预言，事情也应验了，神说你们要听那先知的，因为我与他同在。但如果没有应验，就别去管他所说的，那就不对了。行，你们当中若有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向他说话。那先知所说的若应验了，就要听他，因为我与他同在；若没有应验，就不用听他。所以耶稣站在那儿，以色列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这里站着一个人，那他看见一个普通的渔夫走上来，便说出了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父亲的名字叫什么。这是一件让吃惊的事儿。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呼召那个人。当那光一照到那预定的种子，生命很快就长了出来，他就认出了那是什么。我们在讲的这个人菲利，他看见了这事以后，那就跑到山里去，大约15英里远，去找到了一个与他一起查考圣经的朋友。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拿但业，他一定有一个小果园，因为菲利到的时候，他正在外面的果园里边祷告。那他们两个都是希伯来人，都在仰望弥赛亚的到来。菲利找到拿但业，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当然拿但业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知道拿撒勒是个污秽的小城。那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菲利说，你来看，那是个最令人惊叹的陈述。许多人会站得远远的胡乱批评，而不是来把它放在心上，来查考它，看看它是不是正确的。如果那些文士也能单单那样对待耶稣基督，那么犹太人就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了。看到吗？这世界众教会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如果我们查考圣经，如果谁兴起某样的东西，那这些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知道有许多癫狂的东西，一直以来就有，也一直会有，直到耶稣再来，然后假先知和假基督等等会在世界上兴起，显出这个时候的各种的迹象等等。但主说你们不要信。行，那注意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是谁，他正在干什么。菲利说你自己来看。所以菲利和拿但业那就一起在山脚下走来， 来到了聚会中，那就像这个聚会一样。那比如说耶稣正在那里讲道，那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出现的，拿单也可能就站在会众当中，也可能是耶稣正在为病人祷告时他去到了台上。那我们有些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地方，那耶稣一看到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那你们看看这位昨日的耶稣是怎么显明自己的，行，他没有用高言大志来讲话。那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没有了上过神学院的记录，他也从未写过书，他从未写过一个字，他在地上写过字，但后来用手擦掉了。为什么他没有写任何东西呢？因为他就是道，行，他们若能知道他是道那就好了。他是道本身成了肉身，他是神成了肉身，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那这位耶稣所做的，当腓力把这个坚定的犹太人带上来时，耶稣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那教会学生可能说，哦，当然了，从他的穿着他就可以知道，不，所有的东方人都扎着包头巾，都留胡子，他们都穿长袍，那你无法说他们是亚述人还是别处的人。那他也是穿着那一类的长袍，就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他怎么知道他是个公义诚实的人呢？他也可能是个恶棍，他也可能是个小偷，那只是跟腓力出现在了那儿，他不知道的，但他有一种办法可以知道。这时的那个人很震惊，一直他说，拉比，意思是老师，你什么时候看见我的？你怎么认识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还在那棵树下，我就看见了你。行，这个研究道的学者借此知道了什么事儿？他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先知。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些事儿，你就信吗？你还要看一件比这更大的事。你看耶稣是怎么证明自己的，不是借着穿着，不是当一位了不起的著名讲师，或靠在某个学院得来的博士学位，那些东西都没问题。我不是在批评他们，我是想把一些本来就应该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东西指给你们。行，那就我看来，那些的宗派、学院和穿戴等等都没问题。但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些东西。要肯定的，我宁愿看见一个人穿着宗教的制服，也不愿看见他像街上的那些女人或别的什么的。我宁愿看见他在他的宗教上是个狂热分子，我宁愿看见他像那样，也不愿看见他醉倒在某处的水沟里。瞧，所以我对这点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尽力要找到这位耶稣。这一位是我们尽力要找的，这道会怎么样？这道会说谎吗？不，先生，他不可能又说谎又是神，神不能说谎，这道就是神，圣经说的是。所以，我们要尽力找出的现在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识别出他呢？不是凭着穿着，不是凭着宗派，不是靠演说，我们怎么找到他呢？我们要凭着他这人是什么来找到他，就是他现在是什么。那注意，这是他们过去能认识他的方式，不是凭着穿着，不是凭着他从学校所受的教育，他无法说出他是哪个学校里边出来的。人说，你从哪来的？他是读哪个学校的？我们对这儿一无所知。肯定的，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有关于他的记录。那众先知就是那样出现的，人们不知道他们从哪来，他们对以利亚一无所知，对其他先知也是这样，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然后又离开了。人们只知道这些，这些人是神可以得到的人，像你们一样的人，神可以得到他们来表明的自己，使他可以公义的审判一个世代，审判一个国家，审判一个世界，因为这道必须去到某处，并且神来看顾他，使选民可以进来听见他。那我们发现耶稣在讲道时，他认出了那些人，他是相信他，那些人站在那里，他们要给自己的会众一个交代，那些人必须给他们的宗派一个交代，无论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一党的，无论是什么。那他们站在那里，那他们说，这人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换句话说，他是个算命的，他是个搞传心术的，他读人的心思。耶稣看出了他们所想的，他们不用大声地说出来，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能捕捉到他们的心思，他过去怎么样的，今天也仍然怎么样。 他知道你在想什么。如果他是道，他就必须仍然是道。那在希伯来书四章，圣经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别。那是什么？这道，神的道能辨明你心里的思念。这的确是他过去的样子。这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思念。行，那这就是道的本质，他们本该知道那点。那知道那就是原因。他看着他们，知道他们的心思。他说：“我为此赦免你们。”因为那时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圣灵还没有来。但他说：“当圣灵来了，行了耶稣所行同样的事，因为他应许要这样。”行，圣灵来了。他要使你们想起我所教导你们的这些事儿，非要指示你们将来的事儿。那当他来做我所做的这些事儿时，一句干犯他的话，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瞧，在末后的日子，这将是何等的严肃！他会分开的。然后，当神在审判时，就像他在伊甸园里所做的，他可以凭公义的说：“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了，我证明了，而你们却不信。”这就是，那注意看当时他这么做时是怎么做的，是怎么说的？腓力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告诉他，他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那是给犹太人。现在我们相信在这地上有三种人，那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我们总是呢，神在三里完全，挪亚有三个儿子，从这三个儿子中产生了整个的人类。我们发现那是圣灵，五旬节那日，彼得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我们知道他在五旬节向犹太人打开了天国的门。那后来他到撒玛利亚去，被他们打开了门，回到哥尼流的家，在那里打开了门，然后他就再也没有这样做了。门已经都向世人打开了。然后那就是圣灵。但你记住，腓力下去撒玛利亚传道，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只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所以他们就差人去找那个拥有这钥匙的人。他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在了他们身上。没错，那是犹太人，还有三个不同种族的人。现在我们外邦人，那我们是异教徒，罗马人、希腊人等等，我们原来是拜偶像的，我们不曾仰望弥赛亚的到来，没有时间去找弥赛亚。我们的祖先们有他们自己的神，但犹太人在盼望弥赛亚，撒玛利亚人也在盼望，因为他们是半犹太人半外邦人。那耶稣将向那些盼望他的人显现，指向那些人，就是这样。他对不信者不必负责任，但他要对信徒负责，他要负责在末日要叫那些信徒复活，只是给信徒的。那我们发现耶稣在这里向犹太人显明他自己。那我们还有许多别的例子，我们可以拿瞎子巴利买为例。那他为了节省时间，圣经中有许多别的例子，完全对他们证明了，因着他是一位先知，他就是弥赛亚。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他们没有先知，那那些不接受他是一位先知想法的人，他必须得对众人做出交代，所以他们就说他是个魔鬼巫师，或者知道是某个邪灵做的那事。耶稣说那是不可赦免的罪，就是当圣灵来，是神的道彰显出来后，却称圣灵的工作是邪灵恶者做的。为什么？这已经预言过了，耶稣将做着同样的事。当时他告诉犹太人，他说：“那么你们谁能定我有罪呢？你们谁能指责我犯的罪呢？罪就是不信。”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本该知道这点，他们以为自己知道，但却不知道。否则的话，当时他们就该知道他就是道，他能够辨明他们心中的思念等等，做的完全是先知所做的事，因为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众先知的神，他是众先知的头，也是终极。今天他亲自借着他的教会说话。那如果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耶稣借着证明出他是先知，而完美的对犹太人证实了他自己，借他就是弥赛亚，我们都知道这点，没有别的方法，不是借着他的服事，不是借着他的谈吐或别的方式，而是借着，你说哦，他能赶鬼，他说法利赛人也能做同样的事，他说我若靠着神的指头赶鬼，你们的子孙赶鬼又靠着什么呢？所以他们也能赶鬼，那看到吗？但耶稣是靠着神的指头赶鬼，他说那这样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那我们发现 他以先知的身份准确地证实了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因为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受什么能膏？道。道的膏抹就像水浇在种子上，种子落在好土里一样，那他会完全带出他的应许。那故事来说，谁能定我的罪呢？谁能说、哦、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这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若没有行出这道应许给这个世代的圣人，那么就不必信我。他说的，那如果教会今天也能说这样的话，我们也能站在那里，那该有多好。我们若没有行神的事，那就不是神做的。神在哪里，那里就有超自然的事发生，因为它是超自然，然后它是一个灵，神是个灵。那我们发现耶稣要下到耶利哥，但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在山区，耶利哥在山脚下。耶稣走在下去的路上，他没有直接下到耶利哥去，而是绕道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他来到了一座名叫叙加的城，他差门徒进城去买一些吃的。那他们进城去买食物的时候，耶稣靠井边坐下了。那里有一口井，那里好像一幅小全景的画一样，那里是个公共聚集的地方，那人们去那里打水，那今天的还在那儿。那葡萄藤爬满了围墙，耶稣正靠墙坐着。他坐在那里时，那有个年轻的女士从城里走了出来。那我们今天可能会叫她是个坏名声的一个女人。那可能这女孩被逼到了这种的地步，那可能他父母把他推到了街上。那你们知道我是指什么？那我想这个女士，那这个女人，那肯定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点，但你要注意在那个女人内心里发生了什么。叫她出来打水，应该是在中午的时候，通常使女们一大早会出来打水，今天还是这样，然后把她陶制的大水罐顶在头上。那他们打水是用作饮用的水和做家务用的，那或无论做什么用。那这个年轻的妇人大约中午时分才出来，为什么呢？那他无法跟其他的那些好人来往，那这样他就不会被他们碰到了，那他们会避开的，那他会为此很难受呢，所以他得躲起来。那他知道自己所过的是个什么样的生活，这样他就能远远地避开那些的宗教人士。那我们发现他出来时，也许他从来没有注意到有个人靠墙坐着。那他们的那些单柄的水桶，那我这么叫他吧，那有些人叫他水桶，那他们有柄，那是用陶土做的，那还有个辘轳，那只是两个伸进去的钩子，他们把水桶放到井里，那把他们倒翻过来，等打满水后才把水桶摇上来，让他们走路时就把水桶顶在头上，那放在胯上。那这个妇人可能正准备把钩子勾在辘轳上，要把水桶放下去，那就听到了一个声音说，妇人，请你给我点水喝。他扫射了一下，要看是谁。那里坐着一个差不多是中年的犹太人。那他不过才三十几岁。那时才三十二岁或三十三岁。但是他看上去一定是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因为在约翰福音六章，人们说他已经有五十岁了。他们说你还没有到五十岁，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吗？那现在我们知道你是疯了，你癫狂了，那意思就是疯了，你被鬼附了。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他一定是头发有点灰白的，他坐在那儿，那有点像个中年人。那个妇人说这不合习俗，瞧他们中间有种族的隔离，他们之间没有来往。他说你个犹太人这样向撒玛利亚妇人求水喝，这不合习俗。耶稣说，但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行，那这就是了。当我们读到这里，巴不得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和谁说话。行，当你在祷告，耶稣说你们祈求信得者就必得着了，看到吗？巴不得你知道这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向我要水喝，我也会给你水喝，你就不用来这水井来打水。那这对话持续了一会儿，他说，那我们的祖宗，假设是个撒玛利亚人，那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挖了这口井，他和他儿子并牲畜都喝着井里的水等等。但他说你说要在耶路撒冷礼拜，其他人说要在这山上礼拜等等。耶稣说我们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那他说要听，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让圣灵和真理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瞧，用圣灵和真理。那他们的对话持续了一会儿，耶稣在干什么？那你们真是要接受我说的这话了。行，我想耶稣在竭力 要找到他的问题在哪，把他头脑里边所想，那记住是天父差他上那里去，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他说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当他医好那个在美门边的人时，那我们知道他不对不起啊，他是在比士大的池边，他医好那个人后，人们质问他为什么他不医治所有的病人。那那个人躺在那儿的人，有跛脚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瞎眼的，他从那里经过，经过了池子，他走到了一个人那里，那我不知道那人得的是什么病，那可能是得了肺结核、前列腺或别的什么，他只是动作迟缓，他得那病有38年了，但那病没有杀死的，那他可以走路，他可以下到水里。但注意，耶稣经过了池边的人群，病人都在那儿，很多人，上千个，那他们躺在阳门那里，要等着看到池水的搅动。神总是为人预备了一种神医治的方法，所以那第一个走进池里的人，要是有足够的信心，能从水中汲取力量，那他便会得到医治。但注意，这位耶稣从那里经过，他就是那位创造的神，他经过那门，从人群中穿了过去。那只要想一下，满有怜悯，你相信耶稣富有怜悯吗？那停下来想一想这点，那里有个女士带着一个脑积水，头可能有这么大的婴孩，耶稣却从他旁边走过去了。那这里又有一个瞎眼的人，说可怜可怜我吧，有谁来把我放到池子里。圣经说他们是跛脚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病人，有些穷人躺在那儿，手臂可能还没有这么粗，或者一个家里有一帮孩子的小母亲，这位满有怜悯的耶稣却从他旁边走过去了，这奇怪吗？然而他蛮有同情心，但这就是圣经。但瞧，现在注意，但我们根本不知道怜悯是什么。那注意看，他找到一个能行走却躺在垫子上的人，他对他说，你要痊愈吗？为什么是这个人？他为什么是那个呢？那注意，他会告诉你的。这个时候耶稣知道这个人这几年来一直在那儿，那瞧，他便医好了他，叫他拿起褥子回家去，他照着做了。他们发现了男儿床，就找到耶稣，要把他告到法庭上。注意听耶稣是怎么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这就是怜悯，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去做，看到吗？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不是听见，不是，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所以他上去那里一定是看到了一个异象，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知道那个妇人会在那，既知道了他就上去那里，到了那个城门就打发门徒走了。然后当那妇人开始问这些问题时，他不知道怎么做等等，那所以他就等天父显给他看。当他发现了那个妇人的问题时，多少人知道那问题是什么？有太多的丈夫。于是耶稣告诉他，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那他说，我没有丈夫。那看上去好像是个直接的责备。耶稣说，你说的是实话，因为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现在和你住在一起的并不是你丈夫，所以你说你没有丈夫，这话是对的。那你看那个小妇人，那你知道她可以教导今天 90% 的神职人员福音了，看了吗？为什么？为什么那些祭司自己的圣经说他将要做的事儿，却还站在那里叫他别西卜呢？对不对？而这里站着一个妓女，一个坏名声的女人。耶稣一对这女人说这个，他从没有说，哦，你是别西卜。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注意他说的，我们看出，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就是那成为基督的，我们正仰望他来。他来了就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儿，这是他将要做的事儿。这是昨日的弥赛亚的迹象，今日弥赛亚的迹象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儿。那你是谁呢？这是问题。我知道你是先知，我们已经有几百年没有先知了。我们的曾曾曾祖父的书信在这里说，他们曾经有过一位先知，那最后一个借马拉基是四百多年前了。从那以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先知了，但这个人站在这里告诉我这事儿。你是一个先知，我们正在盼望弥赛亚。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是他的身份。 他就是这样向以色列人确认他自己的，这里他向撒玛利亚人确认了他自己，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对这一点他从未怀疑过。行，生命是神所预知的，不管那些的法利赛人如何想要成为虔诚的，耶稣说他们是瞎眼的。他说以赛亚不是指着你们说过吗？你们有眼却看不见，有知识却不明白，你是个教师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行，你们拥有所有这些东西，因为你看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他这么说了不是吗？对吗？这是什么？有一个，那圣经在启示录里说，末后的日子，敌基督的要兴起来，他与真实的东西会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然后他又说，他要迷惑全地，和那些名字没有记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之生命册上的人。然后他们的名字被放在了生命册上，救赎的册上。耶稣来救赎那些名字在册子上的人。当最后一个名字被赎之后，羔羊就会接过生命册并离开。就是这样，救赎结束了，册子合起来。他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名字记在那里的人。不管他处在何等的光景中，当那福音的光一照到那个小妓女的身上，他就认了出来。为什么？在那里有东西使那光照射出来，他认出来了。你可以把水倒在汽油里，那只会拦阻了汽油，但只要让一小点火花碰到它，你看会发生什么。看吗？它会发出对神的道的信心的火花。他们一旦知道那是真理，就必定会有某事发生的。他没有再多问一个问题，他知道那是弥赛亚。为什么？耶稣完全显明了自己，就像腓力说的，哦，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那他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说他是算命的，那他就是那种人。他说他圣灵行这事事，你们如果这样说就永不得赦免。他说那现在注意这里，他如何向那妇人显明了自己。那妇人连忙跑进城告诉了人们这事儿。那真的，如果这里有从东方来的人，那对一个来自西方曾去过东方的人来说，圣经就会成了一本新的书。像因为所有的那些的习俗，他们还是照着那些的习俗生活。那妇人没有权利进城去跟男人们说话，他不能那么做，人们也根本不会听他的。但他有一个信息，什么也阻止不了他。瞧，他找到了生命，有东西临到了他。他跑进城对人们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儿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我们正在盼望的那位吗？他被显明为弥赛亚。圣经说耶稣进城后就再也没有向那些人行这样的事儿，但他们都信了那妇人所说的话，他们就接受了耶稣。他不再医治病人，他知道他圣灵降临后腓力会下去行的事，要去纠正他们。那所以耶稣只是让他们知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你看，有些犹太人认出了耶稣，他在犹太人时期的末后被显明为弥赛亚，他过去是那样行的，对撒玛利亚人也是这样行，因为他们在等候弥赛亚，他也是那样显明了自己是弥赛亚。现在外邦人接受福音已经有2000年，那我们的时期，教会时代快结束了，我们快结束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从未改变过他的计划。如果他今晚就站在我们中间，他不可能是个穿着神职员华丽衣服的人，不可能是个演说家或讲师等等，但他一定会向我们证明出他就是弥赛亚。明白吗？他还在地上时，他说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注意看这个，在索多玛的日子总是这样，一直有三种人。那我们知道三是完全的数字，七是完成的数字，四十是受试探的数字，那五十是禧年的数字。那你知道这些圣经的数字。但是注意，在索多玛有三种人，有索多玛人不信者，有罗德和他那群不冷不热的信徒，属血气的教会，还有亚伯拉罕属灵的被呼召出来的蒙拣选，那他们住在远离索罗马的旷野中。那注意，有一天从天上下来了三位天使， 所罗马的罪恶与当今世界的罪恶一样的大。他们下来，那他们外貌像人，他们穿着人类所穿的衣服，身上沾满了灰尘，那因为走路脚都脏了。亚伯拉罕坐在橡树下，远远地看见他们过来。那我们来引用耶稣所说的，在他再来之前的末世所发生的事。那记住，所罗马人是外邦人。那注意，我们发现这三个人过来了。那属灵的亚伯拉罕，他注意到这些人身上有着与一般陌生人所不同的东西。当信徒遇见信徒，当信徒遇见道时，就是有些不同的事情。这就像那个妇人，那瞧他们被预定看见那个，他们竟不住要相信有东西临到他们，瞧他们得着了。当亚伯拉罕看见他们过来，他就出去，他说，我主，你们经过这里，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我再拿点饼来，那你们带着，然后上路。你们既来这里，理当如此。他们的脸转到一边，亚伯拉罕住在那个大的主人的帐篷里，那他有许多的仆人，多到可以与敌人打仗。他们住在四周围，那他们是牧羊牲畜的。那于是他跑进去告诉萨拉他的妻子，拿一些的细面条和做饼，那你知道筛面粉呢，和面团等等做一些饼放进烤炉里，然后他也去了牛群里，那牵一只的肥牛犊来，交给仆人去把牛犊宰了。他说处理一下，那弄几块牛排来。那然后他就出去与那些人说话，他急忙回来拿了饼牛奶还有牛肉来，那拿过来放在他们面前。圣经说他们就吃了，他们吃了。那你注意到有一人一直在望着索罗马，他说，我必不瞒着这事。其中两个起来继续往前，他们下去索罗马一个现代的戈贝里，黑高罗罗布茨，他们就往前去，一直走到了索罗马人中间，像戈贝里等人那样大张旗鼓的传福音。那你注意到吗？那现在记住这点，我希望我没有说错什么。我们是从属灵上讲这点，你绝不该从属血气的角度来看这些事，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任何的事情。那你要看一座城，要看那座城的灵；那你要看一个家庭，要看那个家庭的灵；你看一个人，要看到人里面的灵。那你看任何的事，任何事都有一个动机和目的。好，那注意这里，你是否知道我们曾有过的那些的伟人，像散基、芬尼、穆迪、诺克斯、加尔文等人，在施工场上还从来没有一个被拆到挂名教会去的人，他的名字是以 HAM 喊作为结尾的，像 ABGRAHAM 亚伯拉罕， GRAHAM 葛培里，以前从来没有过，他就在索罗马的中间。这就是原因，这个人做了了不起的工作，那就是他应该处的位置。 HAM 喊意思是多国之父的意思。那注意，其中两个下去那里向索罗马人传福音，他们下到了那里，其中一个留在了亚伯拉罕的身边。那现在注意，他几天前还叫亚伯兰，他的妻子还叫萨莱，不叫萨拉。瞧，他以前是亚伯兰，现在是亚伯拉罕。那注意，神用他的新名字叫他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在哪里？那时的妇女跟今天的有些不同，当然不会出去去做丈夫的事，留在家里呢。萨拉待在他自己的帐篷里，那所以他说他在你后面的帐篷里。他说亚伯拉罕，我名称代词，我要照着我所应许你的时间来见你。谁？谁是这位衣服沾满灰尘坐在那里的人？我要照着我所应许你的时间来见你。那萨拉是个老妇人，那他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在那儿偷笑，那你知道他心里暗笑，说我一个老妇人，那他那时已经100岁了。他说我一个老妇人老了，我主就是他丈夫也老了，还能有这种喜事？那我们是一群混合的会众，那你就像在听你的医生的时候一样，那我是你们的弟兄。那瞧他们的房事已经停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他们不再有房事了。那他说他很怀疑，我和我主还能有这喜事吗？他都已经老了。这个天使，这个使者，那这个人以人的肉身吃牛肉喝牛奶吃饼，他说萨拉为什么在我后面暗笑呢？ 行，想一想这点，耶稣说这事儿要再次发生，正如过去那样，给什么人呢？来记住，那一位没有在索罗马行这事儿，他只对这里的这群选民彰显出那个迹象，他们不会被火焚烧。那记住，那事儿就发生在几个著名的外邦国家被焚烧之前，那正是现在要发生的事，那正是我们现在在关注的事。耶稣他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在肉身中显现。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记住，此后选民就再也没有看见任何别的迹象，此后神再也没有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过这事，再也没有其他的事了。是萨拉立即变成了年轻的女子，亚伯拉罕变成了年轻人，他们下去，亚比米勒王爱上了萨拉，想要娶的，他也是已经100岁了。后来他们生了儿子，为什么？他们在仰望那个应许之子，这是我们今天在仰望的应许之子。在应许之子到来之前，蒙拣选的教会将看见神在肉身显现，说出人心的秘密，知道他所做过的事。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记住，今晚在索罗马那里有一个人在传扬一个信息，一个尊贵的弟兄葛培里 GRAHAM， 只有6个字母 GRAHAM， 而他的是 ABRAHAM， 亚伯拉罕。葛培里是那个给挂名教会的使者，他的确在向他们大力的传讲。他做了什么事儿？他行的神迹只有一件，使他们的眼睛昏迷。传讲这道是不信者眼睛昏迷。是的，他相信，当然他相信这个，但他说他被拆到那些政治家那里，使他们昏迷，绝对没错。所以他下去那里，到世界的巴比伦去，下去到现代的索多玛，向那些宗派的人传福音，大力的传讲。那人们甚至都未曾真诚的接受过的。在洛杉矶的那个晚上，那在那个大集会上，他看到成百上千的人上去做决志，年轻人青少年上去了，你推我搡，嚼着口香糖，相互拉扯头发，像那演戏一样上来做一个决志。难怪那是一个巴比伦，难怪那是一个索罗马，整个东西都要被焚烧了。神在这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能力今天跟过去是一样的，他不会失败，他不可能失败，他是神，他就必须仍然是神。没错，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不是去听的机械，而是看他的动力。你相信这点吗？那这星期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仰望他行走在我们中间，给我们显明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看耶稣钉十字架时，那些批评者，那些酒醉的罗马兵丁走出来，把布蒙在他的脸上，打他的头，说现在你就是先知说预言的，告诉我们谁打你。瞧，他没有给魔鬼耍，瞧，他没有给魔鬼玩耍，他没有开口说一句话。那当然他知道是谁在打他，他彼此递棍棒，说现在你告诉我们谁打你，我们就信你。瞧，那是一些批评者，他们不信耶稣是先知，但他不是给那些人玩的，这些不是杂耍，这些不是那种台上的表演，这是耶稣基督的同在，这是他的能力在人们中间，我们必须带着深深的真诚进入到其中。撒旦也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说你会行神迹，让我看看你来行这个或那个。他说退我后边去吧，撒旦。瞧，经上记着说，没错，当侍奉主你的神，单要敬拜他。所以当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我们知道主是一样，如果今晚我们来，我们发现，那如果耶稣不可能失败，因为他是神，他是道，道与基督是一样。如果所应许的道，这道这是末世要发生的事，那么以利亚的灵在末世要再回来，没错，要临到人们，这是要把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转向圣经的教义和原则。他们在宗派和组织里已经偏离了，神的大能要临到百姓，平安的主要把他们的心送回来，纪念他仍然是神，他就是神。 耶稣应许他曾做过的这些事儿，信他的人也要做我所做的事儿。有人说，哦，我们是做了，我们做了更大的事儿。我说，那你先做主做过的事儿，那是他说的，让你先做那个事儿。他说，我们到处都有宗派里的弟兄，那他们在全世界各地传讲福音，他不可能那样做。我说，那么就先做耶稣所做过的事儿，然后我们再谈那个。你正在教导人们，但耶稣从未说你们到普天下去教导这个教导那个，他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传是示范圣灵的大能，这些神迹就必随着，不是借着演讲而来。没错，只要随着信的人，不是借着演讲而来，而是借着永生神的同在，在人的肉身中运行，证实了自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没错，他永远不可能不是一样。这事儿是这么的简单，正是他的简易才使知识的头脑相去甚远。就是这个使他们不信耶稣。那一个人怎么将你既生在罪中，你还能来教导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都是祭司，我们的父亲祖父都是祭司，我们对圣经了如指掌，你还想来告诉我们怎么做吗？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所做的你们要做，看到吗？对一帮神职人说这样的话实在是不可思议。但他们说，哦，叫我们有摩西，我们这他说，你们若信摩西就必认识我。他说，因为摩西的书说到了我，摩西说到了我的日子，你们若不信摩西的话怎能信我呢？没错，肯定的。他说，你们若不信我这个人，那么就信我所做的事儿，这些事儿见证了我是谁。然后这是一样的事，这伟大的圣灵弥赛亚受膏者今天临到了我们，产生了跟他一模一样的生命，就是贝多芬会再次产生出贝多芬一样。如果贝多芬的生命在我里面的话，行，那我就会作曲了。如果约翰·狄林杰的生命在我里面，我就会成为罪犯。如果其他人的生命，那无论是谁在我里面的话，那就会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如果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边，那就是你将要成为的样式。行，绝对没错，你要行他所行的事。耶稣这么说的。那我知道这样说对那些不相信超自然等事的人来说特别的难。那我已经有点迟了，那朋友们，那但是我在结束时对你们讲讲这一点，那你们的心不要对这一点关闭起来。那来吧，要通情达理，要明智。行，那来吧，来读一读圣经，看看这些事对不对，看看世人是不是以这种的方式认出他是弥赛亚的，看看他自己是不是这样被识别出来的。如果他过去那样的方式向两个族类的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确认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在等候弥赛亚。现在当我们在等候他时，那记住，他们有了2000年的教导，超过2000年的教导，说主快来了，他将是什么？当他来的时候，他就要以那样的方式显明自己。那么如果他在外邦时代的末期也来到，他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显明了自己，否则他就不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赐给他们，那如果他让这个外邦时代进入一个知识的观念中，那他肯定会害死他们的。瞧，因为他过去行了那事，给他们显明了他就是那道，他现在也必须行同样的事。尽管他们受过教导，他们是了不起的宗教领袖，他们远远超出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他们是一个国家，一个由圣经的律法来统治的国家。他们曾是那样，那我们本应该是，哦，求神怜悯，我们都知道我们跟他相差了10万8000里。那时若有人过今天人们的这种生活，那他根本活不了。男人若有4、5个女人或妻子，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今天我们做着这些的事还称自己是个基督教的国家，我们不能那么做啊！我说他们不能够那么做，我们可以，但他们不可以，因为他们都必须受教导，每个男子都得受割礼，他必须那样做，否则就要被石头打死。甚至他在安息日扛太重的东西，或者很多的墨水写了太多的信件，他都要被用石头打死。那他们必须虔诚，他们日夜查考圣经。然而当弥赛亚站在他们中间，圣经也告诉他们那的确就是那个样子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认出他来。那我们怎么来知道呢？那如果我说啊，我有只手吗？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形成一个影子啊，不行，太亮了。当你站在离灯较远的地方，你看自己的手，就会看到影子的形状。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的手或你自己，当你看见自己的影子时，你就知道实体会是什么，因为影子反映了你是什么。那作为影子，就是他彰显自己人的方式，我们就知道基督是什么。我们知道过去他所做过的事儿，现在必须要被反映在我们里面。这福音基督他在那里反映了自己的方式，今天他还要那样的反映了自己，这就使得成为了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这点吗？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一下。那你们个人都尽量凭敬畏的心 那就一会儿。那很抱歉，那 Billy 没有分发祷告卡，那对此我感到很抱歉。那我想我们明天聚会时会分发，啊，或等到那你们早上有聚会吗？啊，没有，是晚上的聚会。你明天七点到七点半来，那就会拿到你们的祷告卡。那若主愿意，我们要为病人祷告。耶稣基督是医治者。那记住，朋友们，没有一个人是医治者，没有，没有一个人是救主。耶稣基督，他为你的过犯受害，每个罪人都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赦免。但除非你接受他，否则对你就没有一点的益处。因他受的鞭伤，你便得了医治。你现在必须相信，你已经得了医治，不是你将得医治，你已经得了医治，但你必须接受的。现在你要全心的来相信。那我说，那我刚才在想，那顺便说一下，这里有多少人在第一个晚上就真正相信了，相信我所告诉你们的是真理的人，请举一下手，让我们来祷告。我们不用等任何的祷告卡，圣灵现在跟他过去还是一样的伟大。如果你过去有拿过祷告卡的话，祷告卡不能做什么，那只是让你，那请低下头。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儿。那有一次，拿撒勒人耶稣，那如果你们曾发现我做了什么不合圣经的事儿，就这本圣经没有说的事儿，你们就有义务来找我，要来告诉我。耶稣基督说，当他在地上时，他正要渡海去，但他停住了。那路上有个叫雅鲁的人来找他，那他有个小女儿病得很重，快要死了。那实际上耶稣去他那里之前他就死了。那里有个妇人或许住在山上，曾听说过耶稣，他的信心真正相信他就是弥赛亚。在旁边站着许多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说，啊，不要听那个人，那个人会把你们都撕裂，那你们会被搞迷糊的，那你们就要离开会堂，你们就会不知道要信什么，啊，不要听那个人的。但这点阻止不了这个妇人，圣经说他患了多年的血漏，花尽了所有养生的财物都花给了医生。那毫无疑问，医生尽了全力帮助那个小妇人，但他们还是医不好她，她的血还是一直在漏，她的脸色苍白，或许一副病殃殃的样子。那忽然她听到了河岸那边为什么那么吵呢，他们说从加利利来的那个先知过来了。他说那位耶稣吗？然后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犹太人的名字，我认识许多名叫耶稣的人，就在我们的亚利桑那州那里，我就认识那里有三四个叫耶稣的人，甚至还有传道人。但这位是耶稣基督受膏者，啊，神的儿子，这位先知耶稣过来了。那妇人知道他是先知，他知道神是道，神临到先知，所以他说，我若能摸那人的衣裳，我必痊愈。你们熟悉这个故事吗？好的，那记住，他从人群中挤进去了。那任何对巴勒斯坦人的穿着有所了解的人，那就知道有一件内袍，一件外袍。那走路时袍子会自然的晃动。那所有的男的、女的、老少都这样穿。那袍子垂得低低的，就像腿上穿的长筒袜等等。那不让灰尘等脏东西跑到腿上去。那当然，他们走路时，啊，衣裳就会沾上灰尘。那所以，那他们经过时，那也许不得不从人群中爬进去。那每个人都搂着他，啊，拉比啊，这个那个，有些说乔子是啊，什么也不是，那是个混合的一群。那我们到处总有这种的人群，但这个小妇人钻了进去，摸了他的衣裳穗子，就是他外袍的穗子。那即使穿着像我们这样贴在身上的衣服，你们要是摸我，我也感觉不到的。那或啊，我摸你的外衣，你也感觉不到的。那巴勒斯坦这种宽松的外袍垂下来，离他的脚这么远，那当然就身体而言，他不会感觉到的。那妇人摸了主的衣裳，那就走回去，坐下或做别的事儿。耶稣停住了，说：“谁摸我？对吗？”好的，那注意，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没有人说什么话，他四下看着会众，直到他找到了信心所在的地方，他就向他指出了这事儿。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血漏止住了，对不对？你的信心，那是昨日的耶稣。那圣经说，那我知道许多传道人和大有才干的人坐在这儿。那在希伯来书三章，圣经不是说他此时是大祭司，长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吗？对不对？一位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能够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对不对？ 那如果你触摸了他，你怎么知道你摸到了他呢？他会像昨日一样做出同样的反应的，对不对？现在如果你要摸他，是他，不是别人，是他，摸他，他是那位大祭司。你用软弱的感觉去摸他，主耶稣，我病了，我快要死了，医生说我活不了了。但不管怎么样，那我花费了钱财，我甚至都没有钱去看医生了。那无论你的病是什么，那我甚至我一直都没有去找医生，或无论是什么，你说主神呢？我是你的仆人，如果你不是，就说我要成为你的仆人。我相信你今晚所读的和对我所讲的东西中，有些地方听起来就像圣经一样。我读过了经文，知道了是真实的。神在这里尽力要激发我们的信心，就在这纽约州的纽约城市，要激发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说你仍旧是一样的，你现在就是大祭司。如果我能摸到你的话，你就会行同样的事儿。主啊，让我摸你的衣裳。那你怎么知道呢？你知道的唯一的方法是，那我知道庞纳弟兄不认识我，他只是一个人，瞧，他只是一个站在这里的一个人，那只是这些，他对我一无所知。但如果我能摸到你，那么你就对他说话，让他再对我来说话，因为神只通过人这个中介来做工。多少人知道这点？绝对没错。那除了借着人做工，他什么也不做。薛里先生，他若不将这事启示他的先知，就一无所知。那这是圣经所说的，那是指神的传道人。对，那你们要全心的相信。那并说啊，主耶稣啊，那现在不要紧张，那不要激动。瞧，你那么做是在逼自己。你其实是错过了，因为你试图要让这事发生。瞧，只是简简单单的。这里有多少人与我是陌生的，又生病了？让我看看你们的手，说我需要得医治。看起来每个人都举起了手。那我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那确切的说，不认识。我认识坐在这儿的这位安东尼弟兄。那他大概是那这位弟兄。我想我还认识坐在那儿的泰勒弟兄。那位是帕特泰勒弟兄吗？是的。好了，我想是的。那说到认识哪个人，我可能见过你们。那你们可能见过。但天父知道，这个时候我认不出坐在这后面的任何人。是的，我认识坐在这里录音的小伙子，因为他是我们录制磁带的人之一。除了这个以外，那他的父亲必定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因为我想他们是在一起。你在这里吗，索斯曼弟兄？你在哪？在很后面的地方。好的。那你们自己，我知道我们吃了。那我们早就该离开这里了。但请再等一会儿。一个人可以随便说什么，但当神证明了他所说的事，那就不同了。如果我说你有权利啊，不，你没有权利不相信，因为我所读的是从圣经来的。行，你没有。现在若神确认的是真实的，那么你们就知道这对不对了。那要谦卑，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知道这是个极大的挑战，也许这是个我不该做出的挑战，我不知道。但我感到许多人以前参加过聚会，他们认识你，他们知道今天你还在地上，他们知道你是借着人做中介来代表你自己，从而持守了你的道。主啊，但愿你对一个或两个，也许三个人来说话。经文说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句句都可以定准。主啊，愿你至少在这里的三个我不认识的人中，愿你对他们说话，让他们摸着你的衣裳，然后你让我看见异象，知道该说什么。让圣灵使用我的舌头，那正如你所做过的。主啊，你如此仁慈的坐在了我这个不配的人身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配的，没有一个，但总得有人去做的。所以我祈求神呢，愿你今晚行这事好吗？这样就可以使人知道这座大城很快就要遭受审判了。我们知道整个世界也无法在这种状况下继续支撑下去了，这里也许有人再也不会来了，也许这就是我这么做这么说的原因。父，我祈求你，愿你使我所传讲的这道，这是你的道，愿你被显明出来，奉耶稣的名。现在你们继续低着头，我只要祷告说，主耶稣，让我摸你的衣裳。那当你们祷告完，就抬起头朝这边看。那这样你就可以，那我不是说你要看我，那你们大家都知道，当彼得和约翰经过美门的时候，就对那个瘸腿的说，你看我们。那并不是指，那换句话说就是要留意我要对你说的话。那现在你们祷告说，主耶稣，布兰弟兄不认识我， 但你认识我，只要让我摸你的衣裳，因为他刚才告诉我说你是大祭司，能够被我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他也告诉我，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而且你也会有同样的反应，跟过去的妇人摸你衣裳时的反应一样。那这样肯定会把我所有的疑惑都除掉，因为我就会知道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么经文就会完全的应验。我们今晚可以像过去那样认识耶稣。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如果我手上带着钉痕走进来，那我可能是个假冒伪善的人，你不会借着这样认识的，你不会借着他的穿着认识的，你是借着他的生命认识的，就是那样才确认出他是神的仆人先知。那现在只要祷告，要有信心。这里有位女士，我不想对她说什么话，因为你们可以看出她的毛病是什么。那我想就这位坐在这里的女士，她得了甲状腺肿，那他正在为此祷告，那这次的脖子上看不出来，但当他把裙子拉过来时，那你就可以从这里看到他的脖子了。那我不认识你，但你若全心的相信，那病就会离开你。是的，那你们现在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祷告，只要说主耶稣啊，我等着摸你的衣裳，求你向我启示你自己。你说你在等候什么，巴拿弟兄？你像现在有真正存敬畏的心，那不要走动，瞧你会打扰的。有真正存敬畏的心，注意看这个，看这里，那这里有位女士正在坐着祷告，正看着我。我看见有血滴下来，是在胃里，她有胃出血。你若相信，对不对，女士？请举手。我对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这是真的。现在那血止住了。你的信，我要问你们，这妇人摸到了什么？我不认识她，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她，她只是一个女人，我只知道这些。这里有位女士，她就坐在这一排的最后。我刚刚看见异象发生，看上去现在好像反映到了另一位女士的身上，那是她。她背部有病，你的后背有毛病。把你的手按在你隔壁的女士身上，她的后背也有毛病。是的，她几乎都无法起来蹲下。那坐在你边上的女士快要瞎了，在另一边的另一位女士她快瞎了。我要你按手在她身上。没错，没错，现在要全心的相信，病就没有了。那注意看所发生的事，你信吗？我看见一个黑影正挂在后面这里，就在一个可怜的女人的头上。他快要死了，他得了癌症。神若不摸他，他一定会死的。我知道他，神的帮助我吧。他翠儿太太，你若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必会使你痊愈，你信吗？他翠儿，如果你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请站起来，于是向神发出赞美。好了，你可以回家，你好了。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他对我完全是陌生人。你说哦，你叫出了他的名字，那这算不了什么。耶稣叫出了西门的名字，说他的名字叫西门，他父亲叫什么，对不对？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不信这一点吗？你不信此时你就在神的同在中吗？多少人相信这个？我们现在要见耶稣。耶稣基督，那不是我医治那些人。那现在这又来了。好的，只要有信心，我告诉你，你们此时要做什么。你们信徒像这样彼此按手，那把手按在旁边的人身上。我现在要引用耶稣在离开地上时所说的最后的话，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你们说你们信吗？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当然我们有信的人和不信的人混在一起，我们总是有那些人，总是有三种人，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之徒。我们也是有这些人，但现在你们坐在位子上，凭着信心被你所按手的那个人祷告，要相信耶稣基督怎么说。现在记住，你若不信要小心，因为这些疾病会从这人跑到那人那里。我们知道这点，我们在圣经里读到邪灵从一个人身上出来跑到了另一个人那里。你们许多人参加过聚会看到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请说阿们。肯定的，那有人就在聚会中瘫痪变哑了死了什么都有。那现在照你们的方式祷告，那不要为自己祷告，你要为你按手的那个人祷告。看，你为他们祷告。那当他们像这样彼此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这里若有人还不是基督徒，但想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的，你只要借着站起来表明这点，说此时在神的同在中，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要站起来向会众表明，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我现在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如果你以前没有这么做过，你现在有权利站起来，你现在为了他的缘故站立，以后你在审判台前时，他就会为你站立。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现在就接受他。那你们按手在别人身上的人，现在彼此祷告，那记住他们也为你祷告，你也为他们祷告。那我要与你们大家一起为所有这些人祷告。在后面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天上的神，求你怜悯，这是一件美事，勇敢的表现。还有其他人要站起来吗？耶稣认识你，就没有人。神祝福你，姐妹，很好。刚才我看见耶稣基督的同在进入到了会中，完全行了他在圣经里所行的事，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行那样的事，必须要圣灵来行的事。那如果你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叫他邪灵，那么你会得到你的报应。如果你称那是神的灵，那么就接受他，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因为他是耶稣基督，是世人唯一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为你而死，他今晚就在这里以这位圣灵的样式出现，他仍然是耶稣，仍然是耶稣基督，以圣灵的样式出现，那是基督以圣灵的样式出现。如果你从未接受他做救主，你愿意站起来吗？那你知道你若为他做见证，他也会为你做见证。那有些人站起来了，还有人吗？那快点，我们要祷告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在神的同在中，很好，许多人很好。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个男人已经站了起来，也举起了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很好，神祝福你，非常好，没错。现在就接受他。那记住，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这里没有一个生命此时能在神的面前隐藏的，神都能完全向我揭示出来。那你知道这点，你们许多人参加过聚会，你们以前参加过聚会，看见圣灵带来巨大转变的人，请说阿们。这里先生，你知道这是真的。现在我知道这里有些人应该把自己交托给基督了，那请你们这么做，请现在就这么做。在神的同在中，你们还有机会。哦，请查一下，现在我们可能比所想的还要近了。现在神尊贵的同在临到了，祝福我们，借着圣经证明他就在这里，被证实了道。八到十个人坐在这里就得了一阵，还会更多。如果你们接受我的话，我作为他的仆人，你们所看见的在华盛顿特区这里的那张科学拍下来的光的照片，唯一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那光现在就在这会堂里边盘旋，一直不停地盘旋。那真的是这样。那你相信耶稣基督离开地上时所说的最后的话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然后他就被接到荣耀里，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现在我从这讲台上为你们祷告时，你们也彼此祷告。主耶稣啊，神的儿子，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死亡和阴间无法拘禁他，他升上高天，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在那里长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现在他活泼的同在以圣灵的样式就在这里行出奇事，看出人们心中的思念，说出他们的疾病，宣告他们得医治。神呢，看见你伟大大能的作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混乱不堪的日子，充斥着政治，充斥着教会政治，充满各种的东西，然而永活的神今晚仍然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不是讲课，不是别的，而是证据，圣灵就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行了他曾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儿。神呢，求你怜悯。现在撒旦，你看见这些人彼此按手在对方的身上，你是一个被打败的对象，你再也无法捆绑这些人。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责备你，吩咐你松开这些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出来，疾病和疼痛从这些人中间出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他们。现在要全心的相信，你若相信，现在就站起来接受主，向神举起手说，我现在接受我的医治，我相信。现在举起手赞美神，说谢谢你主耶稣。